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来讲讲巴黎的这个奥运会开幕式的设计啊。我因为我这个节目主要是讲艺术和设计的，那么当然从这个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比较重视这个设计。为什么我会讲这个设计呢？其实也有些负面的原因，因为这个整个事情一出来呢，很多人呢就对里面的很多这个比较敏感的地方啊，就提出了很多的异议。比方说为什么上面有最后的晚餐呢、啊、是不是世界的末日啊，为什么有这个一个机器人的马在水上漂啊，这 意味着什么，或者是为什么有同性恋呢、啊、三个人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面亲吻啊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从整个来讲呢，它的故事讲得很透彻，并且非常巴黎。那你说这些东西他们都具有啊，他们就有这种调侃的心情，他们能够画梅杜莎的肚周，他们能够觉得所有东西末日感很好，很有戏剧化。法国人他受这一套，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自由的这个文化的心态啊，包括这个蒙娜丽莎被偷啊，他把它当成一个笑话来讲。从这一点呢，咱们这个一向把这个文艺看得非常严肃的一个政治议题呢，我们一定要有不同的眼光去看，否则呢，你就会觉得法国巴黎的这些奥运会呢就是一个大失败。那其实呢，我觉得很成功啊，包括下雨，包括把奥运会的旗挂反了，都有一种法国人那种冷幽默啊。这个是讲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讲几个看点了、啊，这个今年的。那么其中一个看点呢，就是这条路线登上小船，这条河啊天黑了，所以他们是在暗河里面行驶，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不是一条很明亮的清澈的河，是黑黑的一条河，两边有灯，在暗河里面行驶，你看这就是一个构造。那么大家在这里呢就开始看到听到了很多场面和音乐，歌剧魅影呢是不老小说1910年的法国的小说，讲了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的一个悲剧的故事。这个人呢，生活在巴黎歌剧院的地下室迷宫里面，在卡尼尔歌剧院的地下的暗河，就是现在这个巴黎庞大的下水道，闻名世界。而这个电影呢，就让那个蒙面的拿着火炬的人呢，进入了这个水道，也就是回复到歌剧魅影的那个场景。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他设计出来的。第二个呢，就是 Lady Gaga 的入乡随俗。我们知道他表演的就是 Cabaret 呢，就是法国的一种这个舞台上的很艳俗的剧，黑色的衣服，粉红色的大扇子，像孔雀一样，就是 Cabaret。 那么并且呢，他唱的歌呢是50年代法国的一个名演员叫 Zizi Jomier， 他唱的一首歌叫 Montu en Blooms，就是这首歌是完全一样照唱，叫我的美语，我的非常漂亮的羽毛啊，Montuic en Blooms， 就是这个我的美丽的羽毛。他用这个舞剧啊，这个 Cabaret 把大家带到了50年前的巴黎的夜总会。然后呢，演出的形式在法国很流行的 Cabaret 后来传播到世界的各地。这个 Cabaret 结合了歌唱、舞蹈、喜剧、戏剧和政治讽刺多种表演艺术，经常在小剧院和夜总会里面演出。 Lady Gaga 身边呢写的一个牌子，上面叫做 Paris， 就是巴黎。那么这是一个标志物，这个标志物呢，我们做设计都知道，这个标志上的字和这个图案就是我们说的 Art Nouveau 新艺术运动风格。巴黎地铁落成于1900年的7月19号，是这个新艺术运动的风格。这个设计师呢，就是我讲的 Hector Gilman， 在我的设计史里面就用的很多蜿蜒自然纤细的线条，很代表这个1900年的法国的风情浪漫。那么贯穿全剧的这个跑酷啊，这个有一个人跑，你说是这个刺客信条，那应该就是刺客信条。刺客信条是一个现在大家很流行的一个游戏啊，他就用这个吧。跑酷这是谁发明的呢？是法国人叫 David Bell， 那他发明的这个跑酷。 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巴黎八分钟就是跟着跑酷演员在房顶上穿越巴黎的古建筑群。当时大家就说，哎呀，怎么刺客信条的那个家伙跑出来了？那我们记得就是几年以前在东京奥运会上跑的，不过东京奥运会由于有新冠状疫情，那看的人不多，大家也不注意啊。如果讲我们国内的民众呢，还有一种仇日的情绪啊，抱着看日本人的这个搜来看的，所以大家并没有注意里面的设计元素，其实呢有很多好看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那个奥尔良码头啊，这个岸边有一个码头，那么来自红磨坊大概有80多个艺术家，他们热跳非官方法国的国粹啊，不是官方的法国国粹，叫康康舞。这个康康舞呢，咱们一看在红磨坊看呢，他们是非常职业的。这个80多个在岸上跳的，在这个奥尔良码头上跳的呢，他们很业余，也不太齐啊。很多人就吐槽了，说哎呀，咱们那个当年的这个奥运会，那个张艺谋导演的多整齐划一，哎，这个法国人的不齐，就是他们都是业余的，几个专业带一群业余的，这就有一种广场大妈的这个味道啊。这个康康舞，我觉得呢恰到好处，也就这个度啊把握得非常好。康康舞是19世纪中叶的法国产生的一种艳舞啊，高踢腿，欢快的音乐。那么一般呢，由一群女性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表演，配乐呢来自奥芬巴赫的《地狱》中的这个奥菲利。这个是原版的红磨坊跳过的这个舞蹈。那么现在呢，这个当然这次在表演的女舞者的这个穿衣服呢，就庄严了很多，因为在红磨坊呢，基本上半暴露的，那裙子长了一些啊，胸部也没有露出来啊，这些呢就是为了奥运会定制的啊，这个正式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另外呢，在市政府的屋顶呢，有一个穿裙子的男性的舞者的表演呢，他跳了芭蕾啊。我当时看了一下，哎，这不是个男的吗？但是跳的是女性的芭蕾，这个反串。芭蕾舞在17世纪的法国崛起，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完善。我们知道法国国王路易14在年轻的时候学习芭蕾舞，并且在1653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官方的芭蕾舞学校，所以讲芭蕾呢，法国有发言权。1661年，这个路易14委托建立了巴黎歌剧院，早期的芭蕾舞当中就只有男的，他们穿裙子戴假发啊，也是编舞师和教师，那这就回到了早先的这个巴黎。好了，我们再看到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呢，这个5年前着大火烧了的整个屋顶，那是一个国耻。那么现在这个刺客信条这个老哥打的火炬下了一站就到巴黎圣母院。那么这个2019年的4月份，这个大教堂遭遇了一场灾难性的大火，火势从教堂的阁楼开始迅速的蔓延，导致塔尖导弹，屋顶被毁，主体得到了保存。那么这一幕呢，又是一个表演，在手脚下上，他们一方面呢是致敬了为巴黎奥运会服务的幕后英雄、工匠、建筑工人和巴黎的市民，那么并且呢也表现了这个法国人的个慢吞吞的习惯，因为这些人在那个手脚架上离地那么高的地方在翻滚，然后在做工，这个刻石头、刻木头，慢吞吞的，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圣母院搞了5年也就这个样子啊。很多人说在中国恐怕一年就搞完了，我相信，但是巴黎人的这种慢悠悠的尊重工艺的这种精神在这里呢就发扬得淋漓尽致啊。那么当然我们后面就讲到了这个画框当中往前推，出现一个拿没有头的断了台的王后，镜头拉远发觉是一个头没有头颅的无头的女人，那么这是断头女王啊，玛丽·安托瓦内特啊，这是法国大革命所砍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后一位王后，1793年被送上了这个断头台。她生平住在这监狱，现在叫做古监狱，也就是玛丽曾经就住在这个监狱里面。 那么和巴黎圣母院呢同在一个岛上，这个岛呢叫 Elysée， 就城市岛。这个画面呢又美丽，红颜色的，有烟雾，又诡异，但是大家觉得不吉利，砍了头拿出来票。但是呢有很多人说这个以后法国呢就走向了共和，所以呢没有什么不吉利，砍了你的头，法国变成共和国，从此以后罗浮宫就变成博物馆。所以呢有些人说不吉利，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这倒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另外呢这个有太多的鲜血，有些人觉得受不了，红颜色的烟，窗口上留下来的红彩带啊，都非常的艳丽，灯光啊，这个太多血腥了。那也没事啊，革命就是血腥的，法国不隐瞒这一点全部露了出来。你试想有哪个国家敢把这种革命里面的血腥行为把它再现出来呢？那都是只有胜利者，没有这个失败者，更没有被砍了头的皇后，这是法国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断头皇后出来的时候配乐的是金属乐队，重金属。那么但是呢登场的下一段呢是19世纪的一个歌剧选段，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大家知道吧，这个歌剧呢，歌手游船，他们正经过法兰西的高等法院的门口，然后呢就来了一段咏叹调，整个房子下面有一个船，船上站了一个女歌手，一个歌剧女歌手，她唱了一首卡门。卡门是法国的一个歌剧，比才的歌剧，围绕一个叫卡门的吉普赛女郎的这么一首剧，自由奔放，无拘无束，对爱情和生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她拒绝被任何人控制，最终为了自由而牺牲。在这里自由不再是国家大义，而转变成一个人的生活态度。那么这一段过了以后，他说哎呀，把歌剧搬到开幕式也真只有法国人做到了。他下面呢又和这个剧情呢又和爱把它连接起来，这个爱呢就看到了这个法国的一个博物馆，这个美术馆啊，国家图书馆，这是一女两男，他们互相之间有三角恋爱的关系。这个题材在很多国家都很忌讳，法国不忌讳啊。这三个人呢，他们是来自几部小说，一部呢就是贝拉米呢是我们叫俊友啊，中国译成俊友或者漂亮的朋友，莫泊桑的这个故事，我们看的拿的书就是贝拉米。另外一个叫 Passion Simple， 叫做简单的激情。第三个呢叫性与谎言，这三个人在图书馆看的就这三本书。然后有拉迪盖的一本书叫肉体的恶魔啊，还有德拉克洛的危险关系，莫里埃的了不起的恋人啊 Les Amants de Magnifique， 这几本书五本书组成了一个这种爱情的故事。你不管他是同性这个异性啊都无所谓，就是爱。那么这个其中又是一个电影，电影是给法国带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宝库。这个两男一女的奔跑呢，就可以看出法国的老电影啊，比方说这个《Zoo and Jane》，还有《法外之徒》的这两部电影的影子，这都是法国20世纪50年代的新浪潮电影的这个角度。所以，如果你懂的话，你可以看到文化；看不懂的话，你觉得乱七八糟。这一段爱与文艺的场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呢，这个我们叫里希柳图书馆拍摄。这个图书馆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720年路易十四的时候，馆内藏有大量这个用于音乐艺术的书籍，东西方的手抄本、地图、版画、摄影作品、钱币、这个奖章和古董。哎，这个非常特别啊，我们就把这一幕故事讲完。然后呢突然间到了一个桥，有一群人插在杆子上，一个人躺在棍子上，背景呢还在放古典音乐的这个场景。那么大家呢就是一大堆好点子，有些人说因为每个人点子都很高，在杆子上在上面飘，这些都很好，那大家一堆来，那就是晃晃啊，这个也好看啊，那些人穿着这个花颜色的被单在那个天上飞，这个浪漫至极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知道卢浮宫的这个夜袭，那也是这个一个故事，我们刚才讲了，那就是知名打卡点了，卢浮宫怎么能不来呢？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呢。那么当初作为堡垒又变成皇家宫殿，1793年法国大革命以后，卢浮宫就变成了公众的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这个面纱的跑酷男闯入了卢浮宫，在火炬的照耀下，藏品纷纷出现异动，断臂的维纳斯开始把眉毛挑起来，胜利女神缓缓移动，马拉之死，这是 David 画的画，马拉呢跑掉了，全部跑出了卢浮宫去看开幕式了。马拉连衣服都没穿，因为他在浴缸里面被刺嘛，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场面了。我们经过那个船走的时候，看见塞纳河上有一些诡异的人头，绘画上出来的，这些人头是谁的作品呢？我下面列一列，一个是叫狱中的这个加布里尔 Gabriel 和他的一位姐妹，这是第一幅画。这个第二幅画是乔治德拉兔的这个方片 A 的作弊者，就是打牌打这个 方块 A 的这个作弊者。还有这个波斯的细密画阿巴斯一世和他的侍童的绘像，这一张阿拉伯人的这张细密画，还有这个吉耶敏自己拍的这个马德琳的肖像，这是1803年拍的最早的肖像。另外还有这个塞提一世与哈索尔的浮雕，这些呢都拍在这个泡在水里，那大家在水上看见。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大家说这个故事完了吧？没完，因为这个跑酷男又跑到河的左岸，就跑进了奥赛博物馆，在奥赛博物馆那个大钟后面，电影元素出现了啊。这个首先出现是卢米埃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原片来给大家播，这是世界上最早拍摄的电影人之一。那么火车进站就显示了一列火车进入法国的巴黎的老塔火车站的场景，这部场景呢是1895年时候去拍的，当时引起了惊恐，火车怎么跑出来了。然后又出现了这个月球旅行记，这也是找的梅里埃在1902年拍的一部科幻片啊，他的电影的故事取自入了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还有这个 H.G. Wells 的月球上的第一批人，里面也有很多新颖技术，比方说用停格拍摄技术制作的月球表面的梦幻景象和火箭发射的情况。你看有这么多东西看，镜头一转又出现了小王子和胜利女神。这个胜利女神到底说在纽约跟这个法国人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因为这个胜利女神是法国人送给美国的，这是所以这个 Statue of Liberty 法国的礼物。那么然后开镜以后的第20个场面，就莫娜丽莎在皇宫里面被盗。莫娜丽莎这画的确被盗，那个当年是被一个叫 Perugia 一个意大利的工匠利用自己在罗浮宫工作的机会，趁人不备从墙上取下来藏在衣服里面逃离现场。当时1911年嘛，保安不严密，那么并且莫娜丽莎当时不像现在这么有盛名，所以被偷了，变成了全球的观念。两年以后，这个到1913年，这个 Perugia 想把这个画卖给佛罗伦萨的一位艺术交易商，行为可疑，报警被捕，莫娜丽莎回归这个罗浮宫。那么这个呢又出现了小黄人的动作，就小黄人呢来偷这个莫娜丽莎，最后画呢在塞纳河的河面上漂流，这个非常搞笑的。我前面讲了这个在河山中接近这个快要这个火炬要到岸的时候，这个河里面升起了十座女性的雕塑啊，我刚才讲的原因就是法国所有的雕塑都是男性的，女性极少，那么这个就是给巴黎呢添十个雕像，金色的啊，这些雕像在会以后会放到这个巴黎的各个地方。这一节叫 Solidarity 译成英文呢叫姊妹情啊，这个等等吧。那个在唱这一段的时候呢，是一个黑人的法国的女歌手叫 Acela Sonsiere， 她在法国的大皇宫的屋顶上高唱马赛曲，非常漂亮啊，一个法国国旗，一个黑人啊，特别漂亮，在上面唱马赛曲。 那么在歌唱当中呢，十个雕像从水里面慢慢升起。这十个人包括 Olipides Gorgas， 文学家、政治家，为废除奴隶制啊，1793年被斩首。那这是第一个要求废奴的。第二个叫 Giselle Halimi， 是个律师、政治活动家，致力捍卫妇女的权利，反对战争罪行和殖民主义。第三个大家熟悉 Simone de Bolivar， 叫做 Beauvoir。 Simone Beauvoir 我们中国译成这个西蒙波娃，是存在主义作家，沙特的女朋友啊，她写了一本书叫《第二性》，就变成现在女性思想的里程碑了。这西蒙波娃，还有这个 Nada， 这个叫做 Paulette Nada， 知识分子，黑人文学运动的先驱，她在巴黎的索邦大学学习的黑人女性第一位啊，这个是。然后下面呢叫 Jean de Bahan， 探险家、植物学家，第一个环球世界的这个女性。然后跟着叫做 Louise Michel， 教师、作家、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作家，她参与了1871年的巴黎共识的活动，以后呢被驱逐到这个新克里多尼亚。那她在巴黎的葬礼呢有10多万人参加，也是一个优秀的女性。还有这个 Pizan， 这个 Christina de Pizan， 这个 Christina Pizan 呢是个文学家，那个她是这个靠笔谋生的，她写了《女性之城》，女性是城市的统治者。跟着呢就这个 Alice Guy， 这个是爱丽丝盖尔，是个电影制片人，世界上最早期的最重要的电影制作者。1896年上演的这个《甘蓝仙子》是世界上的第一部叙事的电影，这是法国人。还有这个 Simone Weil， 这个西蒙韦伊，这是一个法官、政治家，1975年推动了法国的堕胎的合法化。那么到现在为止，法国的堕胎法都叫做这个 Weil， 叫伊维尔这个堕胎法案。这十个雕塑像捐给巴黎市，为奥运会留下文化遗产，这个很重要。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大家现在非议最多的就是最后晚餐的这一段的最后晚餐，叫I'm a queen， I am queen， 这是那个歌的名字啊，我是皇后。那么这些有一群这个变装的舞者，他演出了最后晚餐的造型。那这个然后呢有大部分的人呢在那个桌子场旁边，当中呢就是 T 台，巴黎的时装。这个很多人呢都是这个 Vogue 的大师，那个下面的这个最后晚餐里面的人，有些是大师，有些是这种变态的人。那么大家对这个最看不起了，说为什么要最后晚餐呢？啊，就有法国人的浪漫。那个 T 台上演出的也都不是多是名牌的服装，有很多呢就是有创意的，可能是学生的作品。那么这个然后呢又回到了这个最后午餐的这个舞台，这个长桌上出现了一盘菜，青铜色的这个餐盖慢慢打开，有一个蓝色的男人躺在鲜花和水果里面，头戴花冠。这个男子呢的名字叫 Catherine， 叫做 Philippe Catherine，是一个法国的创作型的歌手，几乎没穿衣服，蓝颜色的，腰间围了一堆水果，一条蓝色的三角裤。他演的就是酒神这个 Dionysos， 他象征着狂欢和人类的本性。那大家我们说太阳神和酒神总是一对嘛，一正一反，这就是酒神。那么大家说这个鼓囊囊的蓝色精灵，这个搞宗教，不过呢这个是放得起拿得下，我觉得呢法国人能够做到这一步我还是很欣赏的，你认不认同无所谓，但这个就是法国人的一种浪漫。我们讲讲今天晚上这个巴黎的奥运会的开幕式有很多的音乐，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听见拉姆的作品，听见了德彪西的作品，听见了拉威尔的作品，听见了比才的作品啊，在很多的古典音乐都出现了，贯穿整个开幕式的乐曲包括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包括这个骷髅之舞，包括拉威尔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包括这个保罗杜卡斯的这个魔法师的徒弟，还有萨蒂的裸体舞曲，这是贯穿整个的，全是法国的作品，并且呢都是印象派 这个后期的这个作品。我觉得这个选择也把时间定得很好。你像法国早期其实也有很多，甚至它上面最古老的一首音乐应该就是那个比才的卡门啊，卡门的有一段。那么当时呢，我们说还有一些机械马穿越的塞纳河，我们这个看起来呢想起法国的一个女英雄，就圣女贞德披着一个奥运会的旗帜。那么这个传统开幕式放鸽子的环节也简化成骑士的这个羽翼。在穿越桥洞时候有两个这样大这个翅膀就闪起，好像银马飞在水上。那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演了一晚上女骑士的这个人是谁，没有名字，可以是任何人，这也是个高妙，不需要点名。当然这天晚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歌唱家，这个加拿大的Celine Dion 啊，席琳迪翁，他重返舞台。我上个月还看见有这个视频，说席琳迪翁啊病得不轻啊，看照片好像快要死一样。没有想到7月26号他就站在埃菲尔铁塔的高台上，这个唱了一首这个法国的歌曲，叫 Edith Piaf， 他写的叫爱的赞歌，就是结束的一首歌。西林迪翁他是来自这个讲法语的加拿大，就是魁北克那边蒙特利尔。那么他的出场呢，事实上让很多观众呢是感动不已。这位加拿大的歌手因为演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我心永恒而被全世界的这些人呢都知道。2022年呢，他公开表明自己罹患了这个僵人综合症，也就是一种导演的这种就是这个肌肉的萎缩的这个征象。那么然后呢，他退出了公开演出已经整整有一年，二年就说了，这是病后的第一次的演唱。感情的心房，你依然在我心上。 And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 在每一个夜里世界。